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让我们不单个人蒙恩，让我们家庭也蒙恩，让我们整个教会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福气里面，在这世界上为你做见证。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赐给我们清楚的头脑，赐给我们火热的心，赐给我们有行动来跟随你，彰显见证你自己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诗篇84篇，下个礼拜天早上我要分享诗篇23篇。这两篇诗对我自己都个人也有很深的深刻的意义。我记得1987年我的父亲要离开世界之前，我有几次机会到多伦多去看他，陪他有很短的一段时间。那我想看到他在运动的时候身体心灵有许多的不舒服，有许多的痛苦，但是他在痛苦的时候会唱一些诗歌，诗篇84篇是其中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唱。当他在病床上面面临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想这篇诗成为他自己心中的祷告，也帮助我，我想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常常用诗篇的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在我们人生碰到各样困难、各样压力的时候，也许诗篇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有在念诗篇的话，有没有人记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诗篇的话，12篇的话。所以连耶稣在他自己生命中间巨大的苦难痛苦临到的时候，他都用诗篇来帮助他的祷告。我不晓得他需不需要帮助，但是我想他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不晓得该说什么话来表达我们心中的痛苦，但是我们借着诗篇，历世历代圣徒向神的祷告，也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帮助我们，不是改变神，是改变我们自己，更明白他，更行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好，我们来念诗篇84篇，我们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爆竹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丘陵之谷盖满了泉源。他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请问这篇诗篇里面有多少的福？在第几节里面有讲到福？第4节，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第5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这人变为有福。第6节，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福。12节，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这篇诗篇是在旷野中间的有福的诗歌，旷野中间有福的诗歌。 我把它总结成为三句：心中爱慕神，行动寻求神，一生倚靠神。那我想这篇诗对我自己当然有个人深厚的感情的因素，我相信在几千年来这篇诗帮助许多人，我也希望这篇诗成为你。如果你在旷野中间，你借着这篇诗向神祷告，神借着这篇诗对你说话，你也从一个在旷野受苦的人，经过流泪苦的人，就变成泉源之地，就经历到秋雨之福。好，我们来前面四节是第一个段落，诗篇的中心是神还是人？是神。在第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中间，对神有许多的称呼，开始说万军之耶和华。刚刚仁俊弟兄领诗的时候讲到，耶和华是神向人立约的名字，耶和华就代表神跟人有关系，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成就他的应许，神遵守他的约，神施格外的慈爱。可是万军之耶和华讲到神不单是那位守约的神，更是大有能力的神。在这一段里面还有描述万军之耶和华，第三节是我的王我的神啊。当诗人在说神你是我的王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提到君王大部分是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君王要治理，弥赛亚是君王，他要治理神的国，弥赛亚的国度。第二，君王要征战，当有仇敌攻击的时候，君王要统帅军队出去征战。所以在这一段以神为中心，他描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跟人立约，是有大能的这位至高的主宰，他是君王，他是要治理他的百姓，他是要统帅他的百姓。我们对神有怎么样的认识，就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诗人说他是我的神，他是永生神，我的心向永生神呼吁。这在第二节后面，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当神是永生神的时候，诗人心中就想到他是那一位永恒的主宰，他是所有生命的来源，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神，他是治理我，他是带领我征战的，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创造主，他是我的审判者。所以诗人存着对许多对神的称呼来开始他的祷告，先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有许多对神的称呼，每一个称呼都是有意义的，帮助我们思想到诗人来到的是怎样的一位神面前。然后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我想诗人指的是圣殿，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去过北京的故宫？啊，北京的故宫非常的雄壮，非常的庄严。有多少人去过美国的白宫？啊，也有好几位去过。白宫也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庄严。还有谁去过什么克里姆林宫，或者其他什么宫？
罗浮宫
啊，棒，或者英国的白金汉宫啊，所有的宫殿都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伟大。可是诗人称呼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有没有人会说故宫啊，你是何等的可爱？会说或者说白宫啊，你是何等的可爱？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宫殿是何等的庄严伟大，却不是可爱呢？为什么？因为他庄严他伟大是他的，跟我没有关系，他的主人是谁也不认得我。神的居所因为有神所以可爱， 因为这位神是爱我的人，我是蒙爱的人。许多的宫廷，许多的这个圣殿，好像是伟大庄严，但是如果你没有你所爱的人住在中间，他不是可爱的。所以诗人是以神为他的中心，而知道这位神是爱他的，以至于神的居所也是可爱的。我们会不会讲到说，这个教会，这个教堂，我们聚会的地方，虽然这只是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何等的庄严，可能我们会这样想，这个房子是何等的可爱，会不会这样想呢？想到神的家，因为有神在中间，因为有神的爱在中间，是何等的可爱。所以诗人向着神的家有一个渴慕的心，而诗人的位置是离家很远，可能在旷野里面，所以我把这篇诗这篇讲章定为旷野之福。他在思想神的家，诗歌里面这样描述：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请问祭坛是什么地方？是做什么的？献祭的。献祭的目的是做什么的？敬拜神，是解决人跟神之间罪的问题 的地方，对不对？献赎罪祭，让人可以进到神面前。原来人有罪，不能见神。所以在你祭坛那里，诗人的描述很奇怪啊。我想我们读圣经里面的诗篇，要了解它有很多图画式的语言，那个意思可能是指真的有很多麻雀在那边，真的有燕子。麻雀是一年四季都在的，燕子是每年飞来飞去，到了季节它就会过来。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这个有一种可能是描述实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诗人他就有一点吃醋，他说我很想念这个电视何等的可爱，我去不了，我不在那边，我有很多空间的距离，我有很多没有办法去圣殿的难处，但是这些麻雀没有，这些燕子没有，我真是羡慕他们，我真是嫉妒他们，我巴不得我就像他们一样，可以常常在祭坛那里。这是第二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麻雀跟燕子代表诗人的心态。诗人对神说，神啊，你是何等爱我的神，你的居所是何等可爱的地方。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我巴不得在你的家里面建立我的家庭。我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我巴不得在你的家里面让我的儿女能够渐渐的养大。啊，这是诗歌。诗歌有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点的想象力，它有一些图画的语言，就隐藏着一些他心中羡慕的意思。所以他想要在圣殿中间亲近祭坛，祭坛解决人到神面前罪的问题，祭坛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圣殿是神的居所，神在我们中间。而麻雀燕子变成一个图画，寄托诗人的心情。中国有一些民歌或者情诗也有点像这样，明明是可能做这个民歌的人喜欢那个牧羊的女孩，就把自己描述成一只小羊，巴不得那个牧羊女常常鞭打这个小羊。诗人可能有一点这样子的心，拿这个麻雀跟燕子来描述他自己。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家庭，不管是我们过去的家，我们现在的家，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家庭是在主里面的家。我想实际有婚姻生活经验的人，我们就会发现说，世界上最美满的地方是家，但带给人很大伤害的地方可能也是家。一个家不管有多少成员，只要有一个成员产生问题，全家都一同受苦，是不是这样？全家不管你有几个孩子，只要一个孩子发生问题，发生困难，教会里面也是常常一个肢体受苦，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全教会全家都受到困难。这是家的特征。 我有机会跟一些的弟兄，我们在住的不是很远，也在同一个团契聚会，有的时候就会他会找我诉苦啊，他跟家人跟妻子之间的一些难处，就讲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一家啊各种不同的背景啊各样的难处。我常常听了以后，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说照你这样子讲，当然你有很大的困难啊，他有很大的，你觉得他不是，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冤屈，但是在我听你自己来分析这个家人之间状况的时候，我发现你好像忘掉了神在你这个家里面在什么位置。我早上跟大家分享说，一个信主的人要凡事上看到什么，要看到神，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在一个家里面，如果不是神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没有办法好起来，随便一个人就可以破坏这个家的安宁。但是有神在，如果大家都努力维持，但是那个努力维持的和谐安乐是很短暂很脆弱的，除非神在中间。诗人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殿为有福，圣殿为什么可爱，因为有你在。麻雀燕子为什么可以找到房屋，建立家庭，养大儿女，而成为有福的呢？因为在你的祭坛那里，献祭好像是献给你，但是实际上是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作神的羔羊，当作真正的祭物，是你在这个中间。诗人好像是在异乡流浪，在旷野中间，羡慕那个住在圣殿中间，常常可以来到圣殿中间赞美神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每一个礼拜来聚会，我们会不会习惯了，觉得说理所当然啊，这个教会无论有什么好处，我们都觉得不足为奇。但是呢，离开这个家乡的人常常就会怀念到在神面前的人，而诗人羡慕那个住在殿中的，说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住在你殿中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变为有福。大卫他一生的志向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圣经里面到启示录的最后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与人同在，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的名字又叫做什么？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人同在。耶稣差遣保惠师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头尾一贯的意思，三位一体的真神盼望他的子民常常与他同在，住在他的殿中，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在圣经开始的时候描述到说，神给人三个重要的使命，神创造人的时候要人修理看守神所造的这一切，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工作的使命，神又要人生养众多，又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神给人家庭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有工作的这个层次，有家庭这个层次，神也要人敬拜神。神要把第七天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是这一天是属于谁的？是不是属于工作的？不能工作，也不是说不属于家庭，但这一天是要为神而做，为神而活，要从其他的事物中间抽出来，回到神面前作为最佳最优先。人生要满足这三个使命，人生的意义就能够达成。今天我们常常就注重其中的工作，有的人注重家庭，这都是正确的。不正确的地方在于忘掉了敬拜这三方面的平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 能够完成这三项使命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影响。而诗人在这一个前面四节，他有一种渴慕圣所的心态。渴慕圣所其实应该就是渴慕神，用爱神的人、爱神的话、爱神的律法、爱神的家、爱神的圣所，因为爱神的缘故，不能爱其他东西来取代神，但是因着爱神，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人。这是一种有福的心态，而这是我们生命成长中间重要的部分。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一个在异地远方的这一个诗人，这个神的儿女，他就开始了行动。所以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第五节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神的主动还是人的主动？人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但是呢，他发现是靠着你给我的力量。就好像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刚信主不久，你问他说，请问是你选了神还是神选你？刚信主的人他可能会说，哦，当然是我选神啊，因为我可以选很多东西，我可以选回教，可以选佛教，可以选民间信仰，可以选择不信，可以选择很多东西，但是我选择了耶稣，我选择相信他，是我选的。但信主越久，我们会发现说，你是谁？你可以选神啊，当然是神选你，神给你机会，你才有机会来选。但是就好像一个婚礼，前不久英国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婚礼，让我们想到三十几年前另外一个二十世纪的世纪婚礼，然后二十一世纪的世纪婚礼，婚礼中间需要几个人说我愿意，需要两个人。救恩神已经完全成就，神说我愿意，神等你我说愿意，这是一个双向的主动。走向神的家，走向锡安大道，这是一个双向的主动。神给人力量，让人心中可以渴慕，可以向往。而这个双向的主动，在雅各书里面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怎么样，快跑跟随你。神吸引我们，就要快跑跟随，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灵性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吸引我们，神的爱吸引我们，我们的行动就是快跑跟随的行动。当人开始行动以后，环境开始改变。诗篇里面说，他们经过什么地方流泪。当然有人研究原文并不是流泪的意思，可能是一种树木，它会流出一些树木里面的枝叶，看起来像是眼泪的形状。无论怎么样讨论，流泪谷大概也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一个旷野的地方。但是这个旷野地方，因着这些可想神的居所的人就被改变。当他们开始有行动的时候，他们经过了流泪谷，叫这个谷变成什么地方？泉源之地。原来是干燥的，现在地下涌出泉水，涌出泉水，环境就改变了。我相信圣经里面的话，一方面是诗歌一种描述灵里面的境界，一方面也是我们可以试着经历的。你的人生中间有许多旷野之处，我们也常常会用流泪谷来描述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生活中间某一些的难处，但是它可以变成泉源之地，因为有神的恩典。不只是地下涌出泉水，天上有秋雨之福，上下的水啊，这一些人忠心的行动使环境改变，流泪谷、旷野、干旱无水之地，成为泉源，成为水井，又有神格外恩典的祝福，秋雨之福从天上降下来，盖满全谷，让一个枯干旷野的山谷变成一个肥沃的充满了生命的地方。当环境改变的时候，诗人的生命也更加的改变，他就力上加力， 他们个人，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第七节，照着正常的人，照着正常的世界，力量都是会越来越小的。人生的都有一个常态的曲线，你的体力可能到20岁的时候到顶峰，所以你看那些运动员，他能够最发挥最好的时候，很少是30、40岁、50岁以上的，大部分都是20、30岁，啊，他的体力最好，然后就一直走下坡，啊，这是世界的趋势，就是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就下来，所以在美国常常有人就会，过了40岁生日就收到卡片说你已经过了这个峰顶，高峰，啊，你下面就是一路往下坡走，生理状况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诗篇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属地的能力、自然的力量，加上属灵的力量，加上神格外的恩典，使我们更加的有力。所以圣经里面的曲线不是常态曲线，是经过深谷开始往上，经过谷，然后深谷了，然后开始往上。所以有一条流行歌曲说明天会更好，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明天不会更好。但对于有信仰的人，因为有神，明天可以更好。耶稣可以让水变成酒，让末后的比先前的更好。世界上都是开始好，渐渐的就不好。不管是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学业、你的健康，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直在走下坡。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加进来，你的明天就可以更好，幕后的比前面的更好，这是信仰带给我们生命改变的不一样。有一个人是意义心理学家，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不对，他名字叫做 Viktor Frankl， 他在二次大战德国的集中营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在描述在集中营中间，外面有许多的艰难，许多的痛苦，死亡的威胁很大。他就发现在集中营里面的人就有几种不同的表现，有一些人他就放下所有的道德原则，放下所有的良善，把自己所有的丑恶尽量的发挥出来，为了得着一点点的利益无所不为。那我想我们不要看不起那样的人，说不定我们在那个情况中间，我们也会变成那样子的人，让别人觉得简直是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大多数的人在那个艰难的光景中间是完全的放弃，失去求生意志，人成为行尸走肉，得过且过，勉强维持最后一口气，但是心如死灰，一点盼望都没有。然而第三种人是极少数的人，他人性中间所有那个光辉的地方，在同样艰难危险的环境里面却被激发出来。他就很想比较为什么同样在苦难的环境里面，人会有这三种不同的表现。他的结论是说，因为这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盼望，三种不同的盼望，一种是，第二种是没有盼望，一种盼望就是盼望自己能够活下去，第三种人有一种超越的盼望，他盼望将来能够回到家乡跟妻儿团聚，他盼望有一个人说，因为我的妻子已经在这个战争中间死去了，他如今在天上看着我，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做给他看，要让他知道他没有嫁错人。但是这种为人而有的盼望，这种盼望所带来的表现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都是会失望的。但当诗人心中盼望的是那一位无限的神，是那位慈爱的神，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的人生就彻底的不一样。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全爱的神，今天许多人相信的是无以名之 或者是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神，所以有的人会觉得以为说，就如我们相信神预定每一件事情，这个预定论跟一般人所谓的宿命论是相似的，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宿命论它背后是什么样的神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的命运是已经定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反抗。所以宿命论会告诉你说，你所爱的人他的命中有三个老婆，你的命就是做小的命，所以你就不必抗拒，你就接受这个事实吧。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是公义的，不可以做破坏婚姻的事情，不可以向罪恶妥协。虽然我们不清楚神怎么样带领，但我们知道神照着圣经里面最高的标准原则来行事。所以我们生命因着我们的盼望而改变，而我们这个盼望不是寄托在人的身上，是寄托在那位超越的、那位爱我们的神的身上。因此人生的方向就有一个清楚确实的方向，诗人是对准锡安的方向。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耶稣讲过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个山上，但是锡安的方向不见得，在今天我们来说不见得是耶路撒冷的方向，是向着神的心意的方向。圣经里面但以理他的窗口开向什么方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他每天有三次的祷告，他向着我们要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向着神的方向。犹太人每一年逾越节晚餐有许多的规定的，要年纪最小的问年纪最大的，问一些问题，然后解释他们重新诉说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成为自由人的这个历史。然后他们最后一句话说，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因为他们还在等候盼望弥赛亚来，弥赛亚来振兴万世，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他们明年要到耶路撒冷去。基督徒虽然我们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盼望落实在神身上，盼望就对准了在新耶路撒冷上面。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盼望的时候，我们外面碰到的事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我有一年的时间在美国的南卡，在那边学习圣经，学习神学。那我在那边就参加了一个当地的南卡州立大学的查经班，我就参加他们的福音组啊，认识一些人，也帮忙做一些关怀查经的工作。我刚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姐妹刚刚信主，她的先生就是不肯信。她的先生直到我们那一年过去之后，大概在半年就信主了。后来我们陆续还有一点的联络，那位姐妹有一次就跟我们分享说，她的先生毕业以后找到一个工作，她在当地找到了工作，她先生找到的工作要开车7个小时以外，所以就住在外地，每个周末开7个小时回家跟妻子相处一两天，然后就开回去。这位姐妹所工作的场所是在一个会计的事务所，那这种工作的性质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一直参加考试，一直参加考试，考试考过了他就可以加薪，考不过了他连工作都保不了。这个姐妹是很热心愿意传福音的，她就跟她的中国同事传福音，但传福音中间就发生一些现象，她发现那个中国同学，那个中国同事也在考试，不怎么念书就考过了。这位姐妹呢，热心传福音，努力念书，没考必不过。她就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是很不好的见证，她这样子考不过怎么跟人传福音呢？那个同事有的时候就回她几句话奚落她的信仰，说你这么辛苦念书都考不过，可见得耶稣不爱你。所以有一次他先生回到那个城市，他太太心里就很沮丧，就跟先生说，是不是神不爱我。先生跟他说，如果他不爱你，他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哇，太太被先生讲这句话 弄得非常感动，就跟我们分享，即使先生这样鼓励他，帮助他继续建立信心，但是他还是没有考过。后来他就离开那个工作，过了几个月，他就写信告诉我们说，感谢神，他没有考过，所以他可以跟先生团聚。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以神为中心，把我们每一件事情不是照着人的角度来看，是照着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对准喜安的方向，心中爱慕神，行动寻求神，一生依靠神。所以前四节是有福的心态，是渴慕圣所，第五节到第七节是有福的行动，是走向圣地，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祷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是一个向神大声的哀哭的求告。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请问盾牌是做什么用的？在什么样的场合需要盾牌？所以在渴慕圣所走向圣地的人生中间，有一个属灵征战的层面。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仇敌要攻击我们，他特别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谁是受膏者？大卫。也有人讲是基督，但在这一篇诗里面显然的是指的以色列的元首，或者我们把它换成今天的新约时代的语言，这是神家里面的带领的人。如果魔鬼要破坏神的工作，魔鬼要伤害神的教会，魔鬼会攻击谁？谁的影响力比较大，魔鬼要攻击他。所以这边的求你，先是求你听我的祷告，你是我们的盾牌。他站在神的百姓在一起，说我们有这样的心渴慕，我们有这样的行动，要走到你的心意，走到喜安，走到你的方向去，来敬拜你的时候，仇敌要攻击我们，要在祷告里面求你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属灵的征战，特别求你保护我们中间带领耶和华军队的人。在这篇诗里面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当他有这样子的心走向锡安山的时候，他人生观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在你的院宇住一日，我们在信仰上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在今天看到永恒的一点点，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们还没有进到永恒里面，我们还在暂时，但是因着我们在神的院里，在神的家中跟神接触，我们接触的是永生神，神赐给我们的是永生，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世界上看到永恒的一个角落，我们的人生观就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就改变。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恶人的帐篷就可能是很多美好的享受、丰富的环境，唯一的缺点是你要常与谁相处？恶人相处。当然，基督徒不要歧视不信主的人啊，他们也是神爱、神要我们做见证、要我们去爱的对象。但是呢，他的价值观转变了，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发现华人教会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以为在教会里面服事是做官，其实是做仆人，在我神殿中看门。 但是因为是为神所做的，我们所做的服事如果不是为神所做，大概就是为自己做。为自己做，你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就不晓得你为什么要做。但是当我们愿意为神所做的时候，即使是卑微的事情，即使是小的事情，是为神做。主啊，感谢你，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有位好朋友在我们 New Jersey 的教会里面担任蛮多的事情，那事情担任的多了呢，就碰到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同，要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每个人都满意，他就有的时候跟我吐一点苦水。我就说，你有的时候跟我吐苦水，讲到你的工作上面给你的一些不平，但是你知道你工作是为什么做吗？你是为了养你的家，为了让你的儿女在你的辛苦中间能够顺利长大，你知道为什么要吃苦，你就会甘愿吃苦。你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觉得受到一些冤屈，如果不是为神，你何必侍奉？为神你就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你流一点汗，流一点泪，吃一点苦算什么呢？如果看到你所付出的被神使用来荣耀神，能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是何等的宝贵呢？在第八节到十二节中间，第八、第九、第十节跟第十二节讲到神都是讲你，十一节讲到神是讲到他。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第八节到十二节是一个向神发出急切的祷告，一方面说有属灵的征战，有恶者的攻击，神啊，求你保护，求你保护耶和华军队中间一些做头的人，保护你的仆人，让他们能够有美好的服事，有美好的灵性，能够被你所用，在世上能够产生影响力。一方面诗人在描述他自己因为遇见神，他能够见到永恒的一点，世界上这些东西是对他来说就没有价值的，宁可在我神殿中看你，因为有你，我羡慕那些麻雀，羡慕那些燕子，我宁愿在你殿中，在你的家中做最卑微的事情，是为你而做。世界上再多的享乐，但是没有你，只有人，没有意思。所以呢，十一节是一个向世人发出的见证，在人面前的见证，他自己的信心落实在行为上面，他愿意信靠神，愿意顺服神，经历到神的作为，说神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当他讲到神要赐下，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你想他有没有把自己包括在行动正直的人中间？他有没有经历到神给他的好处？他跟别人说都是神的恩典，他把各样的好处赐下来，但是我不要在恩典中间堕落，我要照着神给我的恩典来行动，合乎神的标准，能够彰显荣耀神，不是在恩典中间堕落，是在恩典中间见证神。求主帮助我们，让这样的诗篇成为我们人生的诗，反复的读啊，昼夜思想，把他的祷告当成我的祷告。如果比一比说我的心还没有像他这样的时一样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说，求你再多光照我一点，我的心打开的太小，以至于我不够了解你的爱，不够了解你的荣耀，求你的荣耀借着你的话向我显明。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猎头公司，就是当大公司专门要介绍 CEO 介绍执行长的猎头公司的一个人，他的责任就是帮大公司找那个最做最重要决策的 公司的这种头头，他接触那些来应征的对象，多半都是有很好的学问、很丰富的资历，人也非常的聪明智慧，晓得怎样处理各样的事情，都是非常高层次的这种专业的人员。他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跟别人先说一大堆这个拉关系的话啊，各样有的没有的各样的话，讲来讲去，但是呢，趁人家趁其不备的时候，问那个人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发现再有经验、再有学识、再有能力的人，你如果问他人生目的是什么，大部分是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没有人会直接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你要我做的工作，没有人能够这样讲，就是为那个公司而活，不可能的。他就很得意说，再有能力的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个猎头公司的一个人去碰到了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也是照着他一贯的技巧讲了许多的事情，最后就问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就笑了一笑说，我人生目的是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候进到永恒里面，在我生命结束之前邀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去。这一下轮到这个猎头公司这个人差一点从椅子上面摔下来，他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的回答。如果不是我们心中好像这个诗篇里面有这种渴慕圣所的心，有这种走向圣地的行动，有这种倚靠至圣者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求主让这样子的祷告成为你，成为我的祷告，影响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从流泪谷成为全人之地，并有秋雨之福。有人说，一个信心小的人，这个小的信心可以把它提升到天上；一个信心大的人，他大的信心可以把天堂带到地上。我想，那个意思差别是说，你是信心让你经历到天堂永恒里面的喜乐，还是能够影响到你四周的人看到天堂里面的喜乐降到你的身边，印证你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还是软弱的人，但借着诗歌，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经历到旷野里面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因为有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许多美好的话赐给我们，这是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是历世历代圣徒向你的祷告。求你让这样子的话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就向着永恒，向着天堂，向着新耶路撒冷，向着你走我们一生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荣耀你，也使更多的人得到属灵的好处。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感谢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